弟兄姊妹早，代表粤语堂向各位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主，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柔顺，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都想幸福快乐，但现实告诉我们，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可是呢，偏偏有许多人不相信命运，认为人定胜天，只要有决心，只要有梦想，只要努力，就必然如愿。不可否认，的确有很多励志的故事都是传递着这个只要坚持心中的梦想，排除万难，终有一天能得偿所愿，吐气扬眉的信心。然而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就是有许多人，你看见的，无论他们如何的寒窗苦读，也不可以考上心仪的大学的。有些人无论如何苦练唱功，始终没有办法变成歌成歌后的。你有些人无论如何做地狱式的训练，你最后跑脱了腿，也未能成为奥运的飞人的。所以我们要问，人正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幸福快乐吗？有不少人认为，为了那个飞黄腾达，就认为说耍些手段是免不了的，只要达到目的，正路歪路也在所不惜。同样的，在爱情路上，也有人以为只要得到心爱的人的话，巧取豪夺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是否真的行得通呢？2年前就有一则新闻这样说，就说一对结婚超过30年的夫妇，三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被揭发，他们结婚之前各自杀了自己的配偶。那为什么呢？女的就是为了过性的生活而杀了配偶，男的就是为了和这个女的结婚而杀了配偶。结果呢，他们两个人以祖父母辈的身份，各自要接受这个终身监禁。那也有一则新闻这样说，有一个长相比较肥胖，样子比较普通的女孩，想在网上结交男朋友，他就把自己的照片用电脑加工，把自己脸蛋削尖，整段五官之后，就使自己看起来是像个明星一样。那这样做果然是吸引到一位男士，他甘愿的老远的大飞机过来看他，追求他。那可惜呢，当那个男的看见这个女的时候，发现真人就是货不对版，就怒火中烧，就把这个女生打伤了。那有一套的韩剧这样说，有一个女孩为了脱贫，想过富贵的生活，就竟然听从母亲的那个计谋，就冒充了被领养那个孤儿的表妹，她就成功的去了，跟着那个领养的家庭去了美国，过了十几年的富贵生活。那后来这个女孩回国发展事业的时候，就重遇这个表妹。这整个故事呢，就带出了这个女孩多年来为了冒充这个表妹，她要付上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的那个故事。所以虽然这个故事说是虚构的，不过我们看见里面那个所说的是言之有理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祸福 决定在神手里，人可以选择偏行己路，犯罪作乐，得罪神。不过要想一想，最后这个人要从神那里领受灾祸。人可以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抓住幸福快乐，但如果神不容许的话，你怎样做也不行的。正如大卫的一个儿子叫做亚撒龙，他企图篡位，结果怎样？结果是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你看撒母耳记下15-18章就看见。如果人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谋求神本来想赐予的福的话，这个结果往往就是要背负本来不必承受的代价。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名叫雅各，这个人有一个孪生的哥哥叫以扫，他哥哥是按照他出生的样子来起名的，因为以扫出生的时候浑身有毛，而以扫又名以东，也就是希尔，希尔的谐音含义就是有毛的意思。弟弟是按照他出生的动作来起名的，因为雅各出生的时候是抓住哥哥的脚跟，而雅各这个字里面有一个希伯来文动词的字根，这个字根是带有这个紧随、超越、取代的意思。所以学者相信雅各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的缩写，全写的时候是有神以保守的意思。这个雅各人如其名，一直紧随哥哥以扫，他伺机夺取他身上的福分，他想取代作为长子的他。那其实呢，雅各本来不需要用计谋来谋取哥哥因那个所谓因长子的身份而承袭的福气，因为你看创世纪25:23，你就知道神早就预定这个小的将来会超越大的，早就讲过了。你看经文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早就讲了。人一生的荣辱盛衰本来就是由神来决定的，因为人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喜欢怎样就怎样，就好像窑匠想怎样磨到手中的泥一样，插画的人想怎样修剪摆放在手中的画一样。我们完全是领受神恩的人，本该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怀着这个慈爱良善的动机。神会借着我们人生的酸甜苦辣高低浮沉，把每一个人的人生打造的独特美好，就算是平凡也会带来不平凡的。那就好像我看一台戏，你台上面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卑微角色的人对整台戏来讲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啊？所以卑微的人只有卑微人的幸福快乐，只有他们的世界。当然我们人可以选择不服从神的安排，但是神在世上的计划始终不会因为我们这样故意的偏行己路而受到任何的阻挠，神的计划一样 照样会实践出来。不过如果我们选择叛逆神的话，我们就要承受妄为的后果。今天的故事中的雅各就是选择了用计谋把哥哥身上的福分拿过来。神早就预定他可以，不过他还是用计谋去拿。这是继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这个罗德以后又一个损人利己的例子。我们不知道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有没有把雅各出生的时候神对雅各的预言讲给他听，我们不知道。而如果有的话，那么雅各的举动就像他母亲和祖母撒拉一样，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心意。你知道撒拉为了成就神给丈夫亚伯拉罕有亲生后裔的那个应许，她做了什么事情啊？她就叫她的丈夫，你说你跟我自己的婢女啊同房立后那就行了。撒拉这样做发生了什么事啊？后来他就为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苦恼，终于他自己要无情的叫自己的婢女和那个婢女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离开自己。利百加为了成就神命定雅各将来要在以扫之上，就教唆雅各骗取父亲以撒临终前的祝福。结果呢，利百加的代价是什么呀？他的代价就是他要与他所爱的儿子分开20年。至于雅各，他看准机会，在哥哥以扫从田野回来又累又渴心生灵虚弱的时候，他由使哥哥贱卖他长子的名分给他。你说怎样贱卖啊？就是用一碗的红豆汤换取哥哥那个分身家的时候可以拿到2/3的权利和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代表家庭向神祷告的权柄，就是用一碗的红豆汤去换取所有这些。你说红豆汤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中东一种极便宜的扁豆和米混合组成的红色的稀粥。雅各成功就用一碗红豆汤拿过哥哥的那个长子名分过来。而经文的作者这样说，他说以扫轻看了他的长子的名分，所以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雅各是那么容易的得手。所谓一个情一个愿，这事就这样成了。不过这样做的话，兄弟的情谊从此就留下一根刺。作为基督徒，你可能会问，何必如此卑鄙呢？为什么要利用哥哥的弱点而损害他呢？为什么明知道哥哥有弱点却没有更加的保护他呢？神教导我们，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雅各反而选择损害哥哥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这是雅各以为成就神旨意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和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完全不可以认同。 那如果说雅各不知道神在他出生之后对他说的预言，那么他这样做，他这样对待哥哥，就反映出他爱自己远多于爱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不晓得怎样，可能与他的父母的管教有点关系，可能是这样，不晓得。创世纪25:28说，以上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父母各有所爱，一人一个。父母对子女的爱有分歧的时候，可以促成子女之间的分裂、疏远，甚至于竞争。无论如何，用计谋去谋求幸福快乐，不是神所喜悦的事。罗德没有，你看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没有用计谋去骗取亚伯拉罕的福。雅各就相反，雅各是用计谋去骗取以扫的福。广东话有句话就是这样说，不熟不吃。这正好可以用在雅各身上，他骗取了哥哥的长子名分，再进一步从父亲那里骗取了给哥哥的祝福。虽然起初他不敢欺骗父亲的，但是在他母亲的怂恿之下，在最后就言听计从。以扫在创世纪27:36用欺骗这个字来形容雅各两次用诡计来夺取他的福分啊，他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雅各以扫的处境当中，欺骗的是指第一次，就是雅各使以扫为了一碗的红豆稀粥，就送上那个长子名分给他。第二次就是雅各留下一个猛然不知受骗的父亲给以扫，因为当他要问父亲祝福的时候，父亲才发现，哎呀，我刚才给那个祝福人不是你啊。所以雅各就是这样骗了一次又一次。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啊，上的山多重于虎了。第一次用诡计夺取哥哥的祝福，那个长子名分没有带来明显的麻烦。不过第二次呢，再骗第二次的时候，你发现的后果是怎样？就换来杀身之祸。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完全的破碎，剩下来的就是以扫他哥哥满心的仇恨，雅各呢就是满心的惊恐。故事还没有完呢，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雅各的处境里面，就是你骗人，人骗你。兄长的福分你是拿到了，不过在没有享用之前，雅各要怎样？他就要孤身的离开家庭逃命去了。他要从他的家乡别示巴到哈兰舅父的家中避难。有没有一个图可以看看？看见吗？别示巴走上去，上顶上那个哈兰，很长的路程。他的舅父拉班的那个家里避难，雅各不是那么好过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去的舅父家，他竟然要做足20年的苦工。 在这二十年的生活里面，他还被他舅父骗婚骗工资，他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是骗人的那个人，可是到他舅父家的时候他是被舅父骗的人，所以他这样的下场就好像属于所谓的风水轮流转。创世纪是三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雅各向舅父拉班发怒，说了一番话，你们可以看雅各怎样对那个舅父说呢？他说：“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百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要我索要。我百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然后他说：“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啊。”哇，这个责，这样跟那个舅父来说话，就是因为是压在心里面很多很多年的那个苦毒。这二十年的生活真是很艰难，对这雅各来说，雅各尝到了被亲人欺骗的滋味。他以前是骗人的，现在就尝着自己的后果，也体验到用不蒙神喜悦的方法去谋求幸福快乐的那个代价是怎样，他现在尝到了。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神都预备了各自的福分，神愿意赐福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神是愿意在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领域当中赐福给我们的，我们要这样相信神是愿意的。所以在你的学业里面，在你的事业当中，在你的恋爱、婚姻、家庭、财富、见识、社交、教会生活、个人独处的时间，或者是你身心新生灵的健康等等的领域当中，你要相信神愿意赐福给你，神愿意你经历到他的恩典。箴言十章二十节说得好，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若是神所赐下的福分，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我们不用担心有什么隐忧的。但如果好像雅各一样，用自己的计谋去争取神的恩福的话，那么就算得到，也恐怕是要先付上不必要的代价。你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很想得到幸福快乐，不过你发现你等得很不耐烦，你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有些弟兄姊妹，这是在很多教会里面出现的，就是很希望在教会里面找到终身的伴侣，不过等得很不耐烦。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一味的祷告，一味的忍耐，一味的守住所谓的圣洁啊，又在寻求主内的对象，我一直守住这样的原则，看来办不到，行不通，因为等了很久还没有发现，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所以很多人就慢慢妥协下来，他们就放下这个原则，然后就随心所欲的去找一个当时 觉得还可以的对象就这样了事，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你慢慢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会听见的。但结果呢，这些人放下了本来的守住的原则，等不耐烦，不可以再等神安排了，压力太大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了，就找个当时觉得还可以的对象就结了婚了。然后你就可以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漫长的婚姻日子里面，他们要面对的许多彼此生命中不协调的地方。不过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通常我们这样说，你要不然就不要结婚，你结了婚以后就不要想离婚啊，在教会是这样教导的，不是随便说啊，因为了解而分开，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真是有朋友是这样，就是结婚以后了解而分开。但我也认识一位主内的朋友，他是坚持界限直到他年过半百才找到他相信是神所预备的另一半。那又有些人忍受委屈觉得太久了，那怀疑神你到底有没有公义了，所以他们决定不再等神来伸冤了。圣经是这样讲，等神来伸冤我不等了，他们自己就去做判官，用自己的怒气去成就神的义。结果怎样？当然就是他们没有法子看得到神本来要在他所定的日子当中要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公义的事情，他们永远看不到。诗篇37:7说得好，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为那是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神是要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雅各蒙神恩宠，神要赐福他比他哥哥更多，不是因为雅各本身比哥哥好，不是，而是神那个主权拣选而已。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雅各和以扫一开始就怀着知足、感恩、信靠、顺服的心，那么大家就会生活的幸福愉快，以扫也不至于闹火，那个怒火中烧要杀死弟弟。以扫本来以为雅各已经把神原本要给他的福分完全的夺去，他以为是这样。但是你从那个创世纪33:9，你就可以看见以扫的新发现。在那个经文里面，以扫对雅各说，他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神预定以扫不会得到长子要得的福分，但神本要赐给以扫的却是已经可以使他满足了。因着神那个主权的预定，两兄弟的人生发展没有因为他们的软弱犯罪而破坏神的计划，最终仍然是如他们出生的时候所预言的一样，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看见吗？神那个计划没有改变，人在当中犯罪自找麻烦。雅各用不当的手法，不等待神适时的行动来应验那个预言， 是自己谋求神所要赐下的福分，神没有收回本来的恩典，不过就要他付上那个妄为的代价，就使他在20年逃亡的艰苦生活当中来体验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无能，过往所做的是多么的没有必要。箴言19:21，对雅各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宝贵的提醒。箴言19:21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想得到神的福分，要按照我们自选的时间和方法，还是尊重神的时间与作为呢？在雅各逃亡的过程当中，神主动带领雅各去明白他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和神，以知道他可以享受神要赐的福。在雅各孤身逃亡的时候，他从别示巴向哈兰走上那个路途上，走的路途上面，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神告诉他将要在他身上的计划是怎样，神要贯彻他对他祖父和父亲的应许，赐给他平安的心向前走。你看创世纪28:13-15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来以后，除了这个立碑纪念所在之地为神圣之外，他还向神许愿，但他所许的愿，你发现有点东西，他所许的愿显示了他对神的回应比不上他祖父亚伯拉罕。你看创世纪15:头几节的经文，他们讲到神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神对他的应许。亚伯拉罕听到这些话以后，15:6是这样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以神为他的神，相信神说的话就会成就。而雅各呢，他在梦中听到神的应许以后，没有立即宣认神就是他的神，而是开了条件。他在创世纪28:20-22说，他说，神若与我同在，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要看见这些才会认这个神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先给我好处，给我看到，拿到手以后，我才这样对你。他的祖父没有这样，他的祖父一听见就感谢主，就相信。雅各当时似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认为如果没有命回家，什么也不用说。神的话和神与他的关系 当时对他来说好像是没有保命那么重要，他的生命还在没有重生的阶段，很功利的一个人，因为巨人这个焦点是放在谋求自己的自身的利益上面。你可以这样想象，雅各好像是对神说，你如果要我认你做我自己的神啊，那就看你怎样满足我了，看你怎样满足我的期望。23、28章13到15节其实已经清楚表明神要做雅各的神，正如他已经做了雅各的祖父和父亲的神，因为神要把他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同样的赐给雅各，并要与他同在，但雅各还是怀疑，还要列出条件去观察神是否真的那么信实大能，然后才会认神 为自己的神。所以雅各跟他祖父相比，他祖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比他大得多，纵使雅各的信心不足，神还是照样的恩待他。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承诺神一定会兑现。我们从旧约的历史看见，虽然雅各以后的后代这很多代有许多人是信心不足的，但是神还是一直恩待以色列人，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是信实的，只是因为亚伯拉罕神要兑现他的信实的应许，所以神一直保守看顾雅各，借艰苦的岁月使他清楚地看见他自己是多么的无能，要他看见神的大能，要他看见神的恩慈与信实。神这样做是为了降服他而铺路的。慢慢的，神使雅各在舅父的家里富有强大起来，然后神就带领他和他的家眷仆人回家乡。在回家乡的路途上面，神降服了，神转化了雅各的生命，那个时间就到了，神就给他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因为途中他知道他会将会面对他的哥哥，他还不知道他的哥哥已经饶恕了他，所以他还是以为这一次没命了，发了达了，没有命想，因为哥哥来要报仇了。在这个回家路上又准备要面对哥哥的时候，在他求饶之前，神就给他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因为你知道在经文告诉我们，神化身变成一个人与雅各摔跤，在摔跤的过程里面把他的大腿弄瘸了，所以然后就给他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那与神搏斗的人，那个与神搏斗的人。创世纪32章28节说，神给雅各这个新名字是因为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来说怎么解释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人怎样可以胜过神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雅各 被神降服了他的身体之后，他晓得去抓紧神。本来雅各是很有力气的，他跟神在人身那个神在肉身里面跟他搏斗的时候，神没有去赢他，他凭自己的力量可以跟那个神化身变成的人可以拉到平衡，所以神就出手说，好， 我给你赢这一回，那就摸摸了大腿，那就他就瘸了。就是说神告诉他，我可以随时收回你的力气。然后他被神这样在身体上面降服以后，他没有放弃神，他反而抓住神。他怎样抓住啊？他就看重从神而来的福气，所以他抓住那个人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我才放你走，我才放你走，怎样也不给你走。他的坚持，神应允他，所以就说你跟神交流也胜了，神满足他，因为神喜欢他这样，被降服以后，还是要抓紧神。神就是要我们这样抓紧他，不是要我们在他面前逞强，而是在我们被降服以后，愿意抓紧神。一个被神降服的人，又极力的仰望神的人，神就使他高升。所以神先要我们谦卑下来，然后仰望他，抓紧他，依靠他，他就会使我们高升。这就是雅各的经历。有了这个新的做人的态度，雅各就配得领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把这个福分延续下去。在雅各要领受这么大的福分之前，神先要降服雅各，你再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力量来谋取所有我的福分，我的恩福不是这样给你，你要先谦卑在我面前，然后仰望我，抓紧我，那我才可以给你这样福分。唯有降服在神的恩手之下又爱慕他的人，才可以平平安安的走神所开的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达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到达以后，他履行诺言，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伊利就是神的意思，所以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宣认神为他的神，这是雅各的生命改变以后就自然讲出来。然后当神叫雅各上伯特利筑一座坛给他的时候，雅各就吩咐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当雅各晓得认真的敬畏神，不再倚靠自己，而是倚靠神的时候，神就赐他平安亨通，因为神使周围的外邦人都惧怕他。你在经文看见了天上的福气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的，不是人用计谋手段可以得到的。当人愿意伏在神以下仰望敬畏他的时候，神的恩福反而会倾倒在这个人身上，使这个人活在那个属天的平安当中。如果不要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的话，难道我们想经历到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个下场吗？可能你有印象，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正当那个无知的财主计划怎样挤累更多的财富的时候，神突然之间对他说话，讲什么？他说，无知的人啊，敬业就要你的命，敬业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难道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下场吗？ 当我们被神降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更加的抗拒神，还是像雅各一样服在神的手下，更加的仰望神，爱慕神？被神降服不是好受的事情，但人如果不被神降服，就不能体验完全被神带领的那种无上的福气。人的自我会阻碍人经历到那个无限美好的神。雅各被神降服以后，他不用靠自己的去谋求神所赐的福，反而能大大的领受神为他预备的各样天上的福气。他的人生以后就非常稳妥。所以今天我们想效法被神降服之前的雅各，还是被神降服之后的雅各呢？我们一起祷告吧。神啊，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不用靠自己的聪明去谋求幸福，反而只要降服于你，敬畏你，爱慕你，我们就可以过恩福满满的日子。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吩咐而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